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之声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信仰生活原生态境界收到的四封信。第一封信，你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，来自张丽。境界的童工，你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漏字，我在手机上码的字，没用电脑打字。我是2009年受洗，现在已经2019年了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十年的心路历程。进入教会后，教会的教导就是要找主内的结婚，我也为自己的婚姻不住祷告。2012年有次主日聚会回家后，我心中忽然有种很强烈的感觉，觉得我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感觉很真实。但是我内心深深不愿意，我不知道对方是谁，长什么样，我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，我怕离开我的家人。我知道这种感觉肯定不是出于正常的自然现象，我就去打开圣经，随便翻到哪里就开始读。没多久我眼睛就看不见字了，我看见耶稣站在我面前，耶稣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我抱着他一直哭。接下来几年，周围的同学同事一个个都结婚了，我无数次问上帝，你的预备在哪里？为此我跑去算命，算命的说我这辈子不能结婚。要问我为什么会去算命，可能就像扫罗一样，爸妈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我爸觉得我信上帝入了迷，无数次指责我的信仰，家里征战不断。当时我的小组长去了一家理财公司当业务员，让我去买他们公司的理财产品，结果理财公司是骗子公司，我投的钱也没了。小组长没有在生命中带领我，反招亏损，这对我真是很大的打击，以致后来我不相信教会，也不愿意去教会。祸不单行，2016年我失业了，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上帝，我觉得上帝可以改变这一切，为什么他不帮助我？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样的问题？我把圣经撕了，和其他基督徒在网上吵架。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，但我否认上帝的良善，我觉得他不是为我考虑的神，只需要人的敬拜。我走到人生低谷，想过自杀，但是家里的窗户都装了防盗网，根本跳不下去。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哭，我已经处在抑郁症的边缘。感谢一直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。有一天主日聚会的上午，我收到王弟兄的微信，内容是你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。我立马回复，你有没有搞错，我都想自杀了，还比许多人幸福。他回复，这不是我对你说的，是上帝对你说的，我刚刚替你祷告时就有了这句话。我实在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就跪下来祷告，上帝给了我这段经文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 后来我知道，我一直吵架的上帝是唯一能帮助我的。在约伯记中，约伯和上帝吵架也没有吵出结果，就只有一个答案，权柄。我想我和上帝的这场架也应该结束了。在我的工作、婚姻、家庭中，上帝都有主权，应该把神的权柄还给神。上周我为婚姻祷告的时候，内心还是有种深深的惧怕，我也请神拿走我的惧怕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和对上帝的不信。我完全相信神的良善，在他里面有测不透的丰富。回顾这些年，我就像失败的扫罗，像和上帝吵架的约伯。圣经真的是一部活着的书，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能在里面找到终极答案。目前我还是单身，工作也不知道咋样，父母也没有信主，但这一切我都已经交托给上帝了。
我的妻子是购物狂，我的姊妹是一位爱美的女生，可是却陷入了挥霍无度的境况。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裕，最近还债台高筑，可她依然不收敛对外表的追求。为了这件事，我们争执过，冷战过，就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样，从来没有熄火过。我也从愤怒到了疲惫，又进入了麻木。我知道主说的无条件接纳，我努力去明白，我祈求圣灵的帮助，闭上我的嘴，吞下涌出的愤怒。在我闭嘴的日子里，他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从原来买了新衣服不让我知道，怕我爆发，现在会在我面前试穿，问我好不好看。昨晚他又在我面前试穿了一件新大衣，我用僵硬的表情敷衍他，努力挤出无条件的爱。无意间他不小心透露出他买了两件，我顿时感到心里愤怒的子弹在不断装填。我尽量保持无视状态，也避免知道价格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我一听到价格就会扣怒愤怒的扳机。不幸的是他又透露了价格，我没有发作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我昨晚刚在医院值了一个通宵的班，也无力再发作了，何况还有孩子在场。我默默转移注意力到孩子身上，吞了一颗安眠药，早早躺到床上。我对我自己的麻木都感到惊奇，可是压抑和安眠药只会带来麻木，不会带来治愈。凌晨五点我就醒了，第一个跳进脑子里的就是这件大衣，不解和怨恨再次淹没了我。这就是所谓的无条件接纳吗？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卡壳的手枪，哑火的炮弹，在沉默中随时爆发。忽然主让我看见圣经中的一幅画面，一个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的人，有一天被主人免了债务。当他欢天喜地地出门，遇见一个欠了他几块钱的人，却不留情面地要那人还钱。这个画面最让我感动的，不只是主耶稣赦免了我的罪，而且我深深体会到，每一次我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，神是何等伤痛。我的姊妹让我有切肤之痛，我不也常常伤主的心？虽然我常常伤透了主的心，他仍爱我，为我舍命。我更明白了另一个道理，无条件的接纳不是缄默不语，听之任之。面对不对的事情保持沉默是溺爱，不是真爱。溺爱其实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，本质是为了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并没有直接上了十字架， 他四处传讲，让人明白自己内心的自私与外在的伪善。虽然人如此不济，他却依然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不单讲爱，也传讲罪。未知罪，焉知爱。正是这份爱，让我们可以去爱人，爱那些伤透我们心的人，对他们说，虽然你让我很伤心，但是我仍然爱你，因为主就是这么爱我们。
第三封，和猫一起灵修，写信人周周。我养了一只猫咪，很懂得我的爱，因它常与我晨祷，眼睛很亮，很有灵气。它遇到两次危险，都靠着神的恩典得医治，也加增我对神的信心。它单纯爱我的心，常让我感动思想，帮助我以自己的感受学习如何爱神。于是写了一首诗，如果可以称为诗的话。爱有你及我，你健康时或生病发臭时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抱你在怀里。你欢喜时或被疾病折磨时，轻抚你，你仍显露出被宠爱幸福的样子。你曾给我什么叫我来爱你呢？你的言语我不懂，你跳上膝盖定睛切切看我，眼神一交汇我就懂了。我曾要你用什么来回报我呢？在我面前，你就是富翁面前一身赤贫的乞丐，国王面前一无所有的平民。你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有的一切你都没有。我如此慷慨，只因你是我爱的对象，懂得我的爱，用爱回应我。你向我感恩的目光灼灼，我仰望，终于明白我如何爱着你，天父也如何爱着我。
把屎把尿和爷爷一起过年。大年二十九，我理完发后置办了一套新衣，预备过年。按照以往惯例，每年年三十，我们这个家族三个家庭会一起在爷爷奶奶家里聚会，享受丰盛的年夜饭。自从奶奶去世后，爷爷分别由三家儿子儿媳轮流照顾，年夜饭也随着爷爷的去向而兜兜转转。随着年纪渐长，他慢慢被家人视为一种负担，而年夜饭也就越来越吃不出年味了。尤其在爷爷大小便失禁后，家人突然史无前例的团结一致，把他送去了养老院。2019年的年夜饭在哪儿，也因为爷爷尚在养老院而变成了一个未知数。一天下班回家后，妈妈跟我商量，过年了爷爷肯定要接回家，其他叔叔婶婶目前都是按兵不动，妈妈打算把老人接回家，问我愿不愿意为爷爷清洁身体。我几乎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毕竟我是基督徒，照顾老人不是责无旁贷吗？然而去了敬老院接爷爷时，护工阿姨告诉我的注意事项还是把我惊呆了。因为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， 要随时注意换尿袋、尿不湿。照顾的人会直接接触到屎尿。平时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，用妈妈的话说，甚至有点洁癖。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，真的可以做到吗？第一次为爷爷换尿不湿和护垫，我就遇到了下马威。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里，老人的体温将体液蒸腾出一股刺鼻的气味。收拾妥当后，我在洗漱池前干呕了几分钟，用时下流行的话讲，那真叫一个酸爽。然而看着爷爷干瘦孱弱的身体，也让我内心非常触动。多少父母为了家庭和子女呕心沥血倾尽一生，在晚年却无法得到儿女同样的对待。我把服侍放在祷告里，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认为人子来正是要服侍人，而不是被服侍。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到世间，尚且为门徒洗脚，何况我呢？除了洁净身体外，我也不断体会爷爷的需要和情绪。他喜欢看戏曲节目，习惯喝温开水，中意糯软的食物。我希望他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关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对父母及叔叔婶婶的偏见也得到了矫正。他们也上了岁数，膝下都有儿孙，精力也是有限，把爷爷送去有护工护理的养老院，想来也是无奈之举。除了伺候爷爷，我也学会服侍其他家人。爷爷是家族里年纪最长的长辈，来拜年的亲戚很多，好客的妈妈每天都要七个碟子八个碗，摆一桌子丰盛的家宴。亲戚走了，他累得腰酸背痛。一天的辛劳结束后，我尝试着用笨拙的手法给妈妈按摩，缓解疲劳。虽然不见得真管用，妈妈却无比满足地说，我真是有福，有这样孝顺的儿子。在上帝的光照下，我也从曾经逆子变成妈妈眼中值得骄傲的儿子。有好几位来拜年的亲朋感慨地跟妈妈说，感谢她为一大家人的辛苦付出。她却当着大家的面说，照顾老人才辛苦，儿子功劳更大。听到妈妈这样说，我就告诉她，我是基督徒，信耶稣的人理应效法耶稣服侍家人。虽然在心理上我不嫌弃，而生理上有时的确感觉有点 hold 不住。有一个晚上真是蛮崩溃的，爷爷因病导致方便过后直肠脱垂，需要外力挤压进入。当我收拾妥当后，嫌恶之情全面爆发出来，夜里12点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入睡。在祷告里，圣灵让我清晰地看到我的情绪正是源自我的骄傲和罪。我们打着信仰的旗号服侍，到底是为了讨人的称赞，还是讨神的喜悦？当我在祷告里祈求上帝打破家族里的诅咒，让神的真光照进来时，我是否愿意在生活中服侍圣灵，让神的真光借着我自己照在家人面前？当别人给我们看他们的信心时，我们是否有勇气借着行为将我们的信心也显露出来，将荣耀归给上帝？作为信徒，我们当然需要读经、祷告、聚会，然而是否愿意真正行出来，通过真实生命的改变，将最小的事儿做在家人身上？这是这个春节神让我扪心自问的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 您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